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啊，这就是那日哈、啊，末日，主的日子哈、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居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里十四章讲的哈，像时代主义的解释就会说是末后哈米吉多顿最后一次战争，不管是不是这样哈，我一般传统的不是这样解释，就是这只是形容以色列历史上的事情，甚至是主后七十年这个犹太人把耶稣钉死了以后，那个罗马人对他们的情形哈，不管怎么样，这里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哈，碰到危难的时候，当然这里面因为的确也是因为以色列很多时候的不忠于上帝，碰到危难的时候，上帝往往让他们经历最大的危难，而在这个危难中能持守信仰的就被拯救了，那个没有持守信仰的投降的妥协的呢，就在危险中就消散了哈。那么对以色列人是这样，万国也是这样，这个实在也有点像啊。你在第十一章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万国都第十二章那里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万国都来攻打以色列人。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一天会发生，像有些小说里面写的啊，攻打耶路撒冷，攻打这些地方，神把他们聚集在这里，把万国聚集在这里，聚集在这里，看起来甚至还得胜了，攻取了，但是呢？耶和华在以色列最艰难的时候就出去征战，这上帝常常是这样，不是上帝故意整人，而是我们常常是要到最艰难束手无策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投降到上帝的手中。那所以希望我们随时都是自证为束手无策而依靠上帝的，那神就早一点为我们征战了。那这个征战的方式啊，第十四章的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必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个时代主义解释这经文，就是那一场最后世界大战，大家集中在哈米吉多顿或者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实在这两个地方有点距离，所以如果照字面解释不太容易解释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说有一场大仗，全世界的军队就集在那里要打以色列。那个时候呢，这个山就会裂开，成为一个山谷来保护以色列人。那这里有两讲到山哈，讲到橄榄山。橄榄山有820公尺高，比圣殿山或者比耶路撒冷所在的山要稍微高60公尺哈。在撒母耳记下15章30节有提过这个橄榄山，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是可能是使徒行传1章11节12节耶稣升天的时候，也可能是以西结书11章23节哈，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所在那个山。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有个橄榄山哈，就是从这里来。耶稣升天的山是橄榄山，那么刚好就在圣殿的旁边，这个山呢在这里要成为裂开，然后保护以色列人，在以色列最后啊、手无寸铁或者说被攻击快要死的时候，就是照字面来看山就裂开了，保护了以色列，然后在那危机的时候呢，耶和华就降临了，耶和华降临，而且带着一切的圣者降临哈。耶和华带着圣者降临，各位圣经也非常的多哈，马太福音16章27节、24章30节， 还有犹大书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启示录十九章十节，都讲到说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天使降临，把他的儿女聚集起来，把他的仇敌消灭。那这里也是一个描述哈。那当然我们就要希望，我们如果是我们不是先到主那里，而是主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不是打盹的，不是在那里吃喝醉酒的，不是糊涂的。好，那一天呢，那个时候耶和华来的时候，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三光就是日光、月光和星光。那么你不要管日光、月光、星光还有什么日光灯啊，或者这些光啊，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的是上帝自己是光啊，就其他的光在这个上帝的光中呢都是退缩的，都是不能比的哈。那一天是耶和华所知道的，这不是哪一个二十四小时哪一个日子哈，当然终会有主再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耶稣说过谁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个日子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所以你要算是哪一天不重要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是属灵的意思，就是往往是看到最黑暗的时候，就正是主来显出他最光明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那么当耶和华来的时候，或者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邪恶被消灭，那么所有的义人被保守。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么我们从末后的日子就要回到现在的日子，虽然我们现在也在末后日子，我们生活中盼望也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信靠，我们就有最丰富，上帝就给我们最丰富的预备，我们也有不但是反败为胜，而且我们再流出非常多的活水，很丰富的活水啊。好，我们再看第九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上帝要做王，我们的主做王，当他做王的时候，这里讲全地从加巴到耶路撒冷都变成亚拉巴，亚拉巴是旷野，而并不是说耶稣做王的时候这些地方变成旷野，而是形容耶稣所在的地方的荣耀。大家都仰望着耶路撒冷，大家都仰望着教会，大家都仰望着耶稣。这个是末后的日子的情形，就是大家荣耀都归给他了，大家是完全仰望着他，从他那里有丰富的水流出来，我们靠着他，那个水就医治我们。那么各地都是上帝在做王，只要有顺服上帝的地方，就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那么好，十二节又稍微往前面提一下哈。十二节提到的，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的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的牲畜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而这里只在讲到说，攻击上帝的人会自己混乱，会自己发疯，攻击上帝的一切的武器都会被收起来，财物也被收起来，神不会再允许这些动物财物来攻击他的儿女，都要被消灭掉哈。最后的结果是美善的。第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的人中剩下来的，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殃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的刑罚。啊，这个大家都要来，这个并不是说这并不是说好像上帝不来就要打，像这个中世纪的时候一样哈。有人说这是千禧年国度里面用铁杖辖掌万国的样子，不过我们宁愿把它了解成万国都蒙福了，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信靠上帝，万国的人，剩余的人，知道信靠上帝人都来依靠上帝了，都来赞美上帝了。这里有几处的经文，我读给各位听哈。一处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哈。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和人之间没有那种仇恨，不再有战士。另外一个更美的经文哈，是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6节第7节讲到说，当以色列被上帝复兴，或者我们教会被复兴的时候，万国60章第3节开始，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然后四面八方大家都来到了，大海丰盛的货物都来了，成群的骆驼也来了，黄金也来了，羊群也来了。
各位，有的时候看到教会主日大家进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各国各民的都来。我前两天到淡水的一个教会讲到，就是黄国伦牧师，他们30几个人哈，讲国语要同时翻成台语和英文，因为有淡水的那些老阿公不会国语的啊，你要翻成台语，也有从加拿大美国来的不会中文哈，要翻成英文。我星期天下午，大概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去松山的一个外劳的教会，人非常少，那是用英语讲道，大概我看平常聚会都是10几个人哈，可是我算了一下，有台湾来的，有加拿大美国来的宣教士，韩国来的宣教士，有从德国和巴基斯坦来的那个，因为那在中央研究院附近，那个博士研究员，有菲律宾和泰国、印尼来的那个印劳、菲劳、泰劳，大概15、16个人，有8、9个国籍，嚯，这么多。那我觉得教会需要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什么种族政治什么因素，所以谁可以来谁不可以来，谁都可以来。我们教会有这种受到这样伤害那样伤害的，我们教会有钱的，有没有钱的，有贫穷的，有富有的，这就是这里讲的，每一个贫穷可怜或富裕的人来到这里，大家就谦谦卑卑的被主的宝血洁净，被圣灵洁净，我们披上白衣，不再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你是哪一党，我是哪一派，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儿女，我们都来把上帝的恩典一起分享。这里讲到的这个祝棚节，就是大家到了迦南地，神给他们丰富的收成以后所有的情形哈。在这里呢，就有丰富的光照他们，上帝照他们在其中哈。第20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就是圣洁的。归耶和华为圣本来是大祭司哈，出埃及记28章36到38节，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袍上也有铃，现在连马的铃铛上都有这个， 连动物都是归给上帝的，我们吃为主吃，靠主吃，喝为主吃，靠主喝，那么那个都是归耶和华的锅，归耶和华的碗。二十一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必不再有迦南人，就是必不再有抵挡上帝的人，在神的殿中一切不伤人害物，而且彼此的相爱。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